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要说咱们的孔老夫子为我们后人治理作乐的话，那救世主基督耶稣就为我们后人制定了生活规范和生活公约哦。
哦，你从哪儿发现的？
嗯，
来来来，你每次都诓我，说出证据来，否则我就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一点问题都没有，
证
据就出于这个主日的福音。
哦，那你要大要的说给我听听
呀。听你这口气简直就像是老师问学生啊。不怕不怕，我有圣经为依据。你听啊。
哎，你真的要说呀？你不要到出自己篓子。
不会，我有凭有据的，出什么篓子？
真的吗？好，你说说
啊。不过我们是不是把老爸先出来，先请出来，让老爸也听听我说的有没有理啊，对不对？
哦，对啊，因为老爸可以作证啊，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每次你都诓我，我看这一次你怎么办？有老爸在身边。
不会不会不会，老爸一定挺儿子。
老爸，
老爸有请。
来了来了。其实多玛说的大部分都对的，不到底如何，我们来看整个福音啊。念完的时候呢，
你看老爸多挺你，他说你以前说的都对。
哪有说我以前老爸说我今天说的大致都对。好，没问题，我先把福音念一遍再说啊。
好，
这个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啊。他说，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众人都留心观察他。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争做首位，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请来，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来对你说，请把座位让给这一位，那时候你就要含羞地去坐末位了。你被请时应该先坐末位，等那请你的主人走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吧，那时候你在同席的众人面前才有光彩。因为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耶稣也对请他的人说，你设午宴或晚宴的时候，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有的邻人，恐怕他们也要回请而报答你。你设宴的时候，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无力报答你，但是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得到报答。你看你看，这里都就讲了吗？人家请你去吃饭的时候啊，别抢着做首位，不然会很没有面子，到时候说，丽莎小姐，麻烦您这座位让一下行吧。你看，
对啊对啊。可是老爸，我问你你看如果今天我们请客然后一屋子都是这些瘸腿的啦、瞎眼的、残废的，听那个课请起来也很辛苦
那个欢乐气氛就没有
不一定没有欢乐气氛，但是好像要请好多志工来帮忙。
这也是也是。
对啊，要不然你看我们怎么？如果我们家请的话，那只有老爸，俩儿子，还有你俩人，我们俩人，然后这样子只有四五个人能够帮忙啊。
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乞丐跟他求取。他就想了一下说，你敢不敢跟我进餐厅，我请你吃饭？那一般的人可能他的反应就是应该不会嘛，你给我钱就好了。可是乞丐呢，居然他说拉拉他的破衣服就说，好啊，有什么不敢。他进去了，进去了他给点菜，吃吃很高兴。吃完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就最苦的是什么，没地方睡没地方睡，但他没地方洗澡了。 那么他就给他好嘛，那我再来请你去住旅馆好了啊，就给他找了一个旅馆，付了钱让他来睡一下。他这个人出来以后就讲说，他说、啊、我自己感觉到是我一生里面最快乐就这一天，请乞丐吃饭，让乞丐住旅馆，让他一顿洗澡，他说我还负担得起的时候。那你看看就说有的人我们去请客现在很难的，主人难请客更难的，哎呀没有时间的什么，你要
对呀、啊、
推杀拉拉的、请不到客人的呀，那就说有的人需要没人请，有人不需要的话哎，锦上添花东拉西拉，你看那个在参加婚宴呢、参加什么寿宴呢，这时候呢那个名人呢点到就走，哎我还有好几个亿要去，何苦来，
对，
不来不给面子，
硬卯式的就不必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社会的现象有两种这个两端的那种感觉了。那么耶稣当然就担心跟我们现在说一样的，我请那里哎呀我老是人家不好意思我再回请你，请来请你就没了没完了，那这些穷苦的人我们请了他，他有没有钱回请你，他也吃得心安理的，因为他一向都叫求人家施舍嘛，他用接受施舍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吃得心安理得，吃得很好，他会感谢。
那倒也是。
你很贼哦。
干嘛？
我在讲生活规范，你跟我讲请穷人。我生活规范是前面那一段呢。
不是啦。
就这样扯掉，把主题扯掉了。
对呀、对呀、
贼贼贼三个贼。
不是啦，等一下嘛，因为你念到后头哦，我就想起那个设宴的时候那个状况啊、你想想看，又有这个不方便的，眼睛看不见的啊、然后缺腿的啦，残废的啊，那基本上都是平常就需要人家帮忙。
对，
那耶稣给我们的这任务好大啊！你看，如果我要去请这些人，哎，说到这儿，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我们教堂啊，也曾经在年末的时候、岁末的时候啊，我们也做过这个活动，就是请一些啊、没有什么能力过节的，这些
其实并不是节友，是住在这个平价住宅里头的一些
比较生活上
孤苦无依的老人，对，比较没有人的照顾的这些老人，请他们来提前过年。我们好刺激哦！每一个老人家有每一个老人家不同的脾气，我不要跟他坐一起。你叫他出去，你让他不要坐着面对着我，我看到他我就吃不下饭。老人问题好多，
所以你看哦，我们上一次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足足来了二十几个，教堂的这些
志工
朋友哦，二十几个一起来帮忙啊、因为除了老人家有一定的脾气之外，他们还不一定是看不见了或瘸腿的，所以你看，哇，耶稣给我们的功课好大哦！你看他说，你要去请那些。贫穷就是我们勉强做到了啊。那你看他下面还叫我们请残障的啦、
瘸腿的啦、
瞎眼
的。
那我们原来二十几个志工，恐怕都得找两三倍来服务呢。
不是，找一对一。预备请多少人家有多少志工。
就是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对，所以能做到，那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啊，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定也要得到报答。如果能做到的话。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
等一等，
先搁下
，
回头讲那个生活规范的问题。哎，你看看是不是？去被请客的时候，不要抢着做所谓。所以呀、我就想到了前两个月不是教堂的玉慧嫁女儿吗？
是啊，
请了在这个苏杭小馆吃饭。
是啊，
你看吧，后头几桌坐得满满的，前头桌没人坐。
哎，对，
人来请的时候，哎，神父，别，哎，你们亲家坐前面就好了。其实像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有些东西，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有一定的规矩的。这还倒还好，不像说到了一个没有规矩的地方啊，你大家都争。其实大家那个，难道那个时候的风气是这样吗？大家都争着做守卫。
这就是他这个目标是指是花里塞的人
啊，花里塞人，
因为他们真的来讲说，对，要炫耀自己嘛，认为做守卫是光荣的嘛。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吃饭的各式的是 U 字型的，右边的呢，主人右边那个是大卫，左边那个是次大卫，是左右嘛哈。我们看到圣经里说，耶稣要坐到天主的右边。也根据这个礼俗上来讲的、右边是大卫。那当然说，哎，主人给我亲 关系好啊，我坐在主任旁边就光荣了，是这种意思哈、啊。
嗯，
不论真的是这样讲，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啊，
嗯，
懂得礼乐礼烂的的问题，所以我们烂得特别谦虚。
对。
谁都不敢做，他们都是三请四请推推拉拉的，去吃一顿饭的前面那个，拉扯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够定位。
这还好呢，我告诉你们哦，我有一次哦去吃一个婚宴呢、啊，老爸说拉扯了半天才坐定，对不对？
嗯，
好，因为那个婚宴呢、啊、是在一个，当然因为主人那个婚礼的男女双方哦、都是高知识分子，
嗯，
所以呢，他们请客的地方也非常特别，
嗯，
它是一种旷野式的，就是在野外这样，平原式的啊。但是这也就算了，他们呢让来让去啊，
嗯，
最后只有男女双方的家长坐在首位上，
嗯，
坐在那个主桌上，
嗯，
主桌坐了一半，
空一半，
其他空一半，
哎，
哎。结果呢，因为我们是陪同神父一起去嘛，喜儿跟我一起去了啊，然后还有神父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四个人，
嗯，
一到人那里，那个
主人
新郎跟新娘二话不说，拉了我们就往主桌
上
坐，
对，因为主桌没有人坐，
他没有人，
丢人，
怪呀，对呀，然后呢，大家就很奇怪，看到我们四个人，他喜儿就拉我。衣服说：“妈，我不要去坐那儿，好不好？”他觉得很尴尬，他一个小孩啊，坐在那个地方。可是问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客人呢、啊，我们都不熟，喜儿也不可能去坐别的地方。那我本来想我让让那个新郎跟新娘，死也不肯，就非推到我们去坐在那个地方。他说：“我老实告诉你们，除了你们以外，其他都是我的同学跟朋友，没有人敢来这儿坐。”
所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还好，不会有这种困扰哈。
比较少，
嗯，
比较少。当然，有时候在官场上啊，你还是可以看到
对
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要争宠嘛，或者是就是说要觉得显示自己跟这个主人有多深厚的交情，
嗯，
这样的情况还是有。
对，
但是在一般寻常朋友啦，或者是一般家宴里面，家里面的这个宴席里面。倒都还蛮清楚的，没什么人敢做首位。
也是也是也是，
中国人很注意这些东西，
嗯，
就是尊老敬贤，
是，
就一定要把老人家往前面推的啊。
嗯，
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请谢师宴啊，
嗯，
就发生老师们的不愉快的事情了。
哇，觉得没有被尊重。
我们敬酒没有敬那个最最老的教授开始。
哦，
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中国人很注意这个被尊敬，
老幼辈分的，
对，这叫做伦理问题了。
嗯
啊。
要尊长，敬尊长先开始。那我们有时候在就近由这边开始，一桌一桌敬过去就不行。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了，我觉得中国人这样挺麻烦的。
嗯，
因为有时候辈分你不一定认知得很清楚，
对
啊，
对，
尤其是我们都是论辈分嘛，不论年龄。有时候在一个家族聚会里面啊，尽管他很年轻。可说不定他辈分很长了，
对对对，
对不
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挺麻烦的。
嗯、
我倒觉得，
嗯，
西方人呢、啊，他们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学习，就是说做好了名牌，
嗯，摆好，
哎，
嗯，
这个是谁就坐在他的名牌上，因为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主人呢一定要先做功课，
对。
他自己要先研究好，我今天来的客人里面，
他们到底辈分怎么样？
辈分怎么样？谁者为尊啊？坐在哪里？我觉得这样子，一方面让这个主人呢事先做功课之外呢，同时呢也让客人很明白，
对，对号入座，
对，不会有那种误坐了，或者大家还花很多时间在那，你坐这儿，你坐这儿，还得安排座位很半天。
对对对对对，我参加了几次在军中的退伍下来的朋友他们的儿女的婚宴哈，哎，那就像参谋作业一样啊，
嗯，
事先每一个服务人员，我也是被派的服务人，每一手上有一本小册子，
对
啊，哎，你负责招待女方的亲友或者是男方的亲友哈，他们。坐在这两桌，看清楚了、啊、这个图，我们正东西南北对好了，你就负责这个就好了。
嗯、
有哪些人啊？我们在他进门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你就帮我带位带到那边去。哦，真的是，就不太一样了。
嗯、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婚宴场所，他们那个饭店、嗯，他们有成立一个类似于这种的服务的这种机构，他全包了也都有的。但是这样子做的结果呢，就好像少了几分热络。 那你都把它、嗯、把它，
因为没有让的那个空间了嘛，
对，没有礼让的空间，
对
对 对。
不过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嗯，就是说这样子呢，有时候啊，比方说女方的家人来少了，嗯。结果原来都排在前面，
对
不对？
对
对
对对
那地方就空了，那感觉上好像这个婚宴头入脚轻了，
嗯，不热闹了。
任何的制度都有它好坏的缺点，
嗯
啊。那比如讲说，你这样安排好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来，我正想跟他坐在一起多聊聊呢，啊，
对
呀，
对对对对对，
这个本来就是一种很浓的聚会呀，
嗯，
那还自由组合比较好，
嗯嗯嗯，
那是我最担心怕什么，就是去坐到那些主桌上面的哈，
嗯。
我说那个什么，那是配给区，是自由贸易区
啊，自由贸易区
会有服务人员把菜都分好了
的。你不吃的给你吃也多了也没用。那我们如果在自然的那种座里边，哎，爱吃多少自己可以选择，是，
嗯，
所以说很多东西啊，真的来讲说，我们要替主人想，就退一步，
嗯
啊，他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做。
对，
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呢，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自由组合是最好。
嗯，
所以我们就乱中有序，
嗯，
啊，自然而然都坐满了，
哎，也都吃
得
很舒服啊。那老爸你，以你现在的这种辈分来说哈，
嗯，
是不是你每次出去如果参加婚宴什么等等之类的，都把你让到主桌去了？
多数
吧，
多数
多数
这样子，啊，对不对？
嗯，
哎，
其实我们讲了好久哈，都是在讲这个规矩，
嗯，
那么在这个福音里面我就想到说，像刚才丽莎，一开始她先拐个弯，拐到那些要请这些，
嗯，
啊，这个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就不要请了，你就请，意思就是需要的，嗯，他们可能好几天没吃到好，就需要这么一顿好的吃，你去请他们，你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些负担，请过来请过去的，因为他们请不起啊，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如果现在我们的现在的人类啊，
嗯，
现在的我们能够确实明了了主耶稣基督说这一段话的意思的时候呢，我想有很多的问题大概就不至于发生了。
好，主耶稣最主要就是什么，就不要有自傲的心，
对，
自以为是自以为大，
嗯，
哈，一个747的那个客机上面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哈，
嗯，
那一个黑人坐上位置了，那么这时候有一个白人妇女就在过来看到了，
嗯，
他就跟那个空服员就说了，抗议了，就说，
嗯，
给我换个位置，我不能坐，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嗯，
啊，那空服员就跟他说，对不起，今天是客满了，
嗯，
啊，但是我可以去问那我们那个机舱长啊，
嗯，
看看说那个特等舱有没有位置啊，
嗯，
那他就去交涉了，
嗯，
那这女的当然就沾沾自喜的，
嗯，
对不对？高傲的那样的，
嗯，
啊，结果呢，他就空服人就过来，就跟那个就跟那个是，女的就说，
白人，嗯，
他就也没有特别的，说，我们这个空这个机舱长说，刚好那个特等舱有一个位置啊，
嗯，
但是呢，他讲的时候，他没有等到女的回过来了，
嗯，
他就跟那个黑人就讲了，
嗯，
真的哈，对不适合这个人的位置让你坐在旁边的话，
嗯，
是很对不起你的，
嗯，
所以我们想请你到那个
升
一
级到商务舱去，
叫黑人过去，
哦，
啊，那这时候他说周边的人呢整个都鼓掌起来了，
嗯，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白人呢，
嗯，
过分的骄傲，
嗯，
瞧不起的，不肯跟他同桌。
嗯，
那么结果呢？空服员跟他们说，那这些你所排斥的人升高位，那就说，
嗯，
骄傲的被贬义，
嗯，
谦虚的就往上走了。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哈。
嗯，
其实你像在西方国家，他们也是再三再四的强调所谓的人权平等的问题。你，
嗯，
看在这个方面，他们就表现的是这么样的不漂亮了。
嗯，
那可是这个座舱长跟这个
空
服员，哎，他们就
处理
的真漂亮，
啊，真的是应该给他们掌声。
对，
哦，
那么这些掌声怎么鼓励出来？可见人同此心，都有一种
嗯
讨厌高傲的人。
对对对对，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不能坐他旁边呢？
嗯，
对不对？所以我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哎，
嗯，
你记不记得之前啊，我们有一个潘神父啊，
嗯，
他有跟我们讲到这个婚宴礼仪的问题啊，
嗯，
就是婚配盛世这个，
嗯，
整个礼仪的事情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他去主理一个婚宴，哎，不是婚宴了，就是婚配盛事的时候，那么他都会做一件事，就是要求这一对新人啊，有一个善愿，要他们去做一件善事，不管你是多长的时间要做，或者是你也可以一个礼拜去孤儿院探望一次、你也可以半年到养老院去探望一次，都可以啊。他没有硬性规定，这对新人呢可以量力而为，但是他都会要求这个这一对新人啊，在婚宴的当中，对着这么神圣的。
许个愿，
哎，许个愿啊，也能够去做一件善事。我觉得我们这个潘神父啊，也非常的聪明。
他这个是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一方面是告诉你说，你们在幸福过日子的同时，有人是不幸的，你们要去帮他们。那么再一个，大庭广众之下你都说了，到时候你不做，你背信嘛，对不
对？
法律上用背信罪判他，到时候潘神父可以去告他。哎，你背信？
潘神父可以不用去告诉他，不用去告他，但是天主呢会看。
对，因为
你在他面前，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父啊，其实真的好聪明啊！
真的，我是觉得他用心良苦，
用心，
对，
他这个是怎么讲？有圣德了。因为他这不是对两个人讲的，对大家讲的。
对，
那换一句话说，也点醒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心得。
对，除了这对新人他们在发言，你们都听到了，
听到，
你们是不是也该去做呢？
哎，
对。
不过我觉得啊，天主讲这么多话，绝对不会像我们讲的这么的简单。
其实天主讲话非常含糊。
他哪里含糊了？
我从读主日福音的经验里面，我觉得他非常的含糊，而且是模棱两可，让你从中间。
他哪有模棱两可？他明明很清楚。
这一篇福音是很清楚，等一下就会有很多不清楚的了。
真的吗？你看，
不是
天主，
先让老爸说。
多么的意思啊！这今天这个主要的告诉你说，我们要谦卑，
对，
不要做超越自己的身份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历史也很有意思啊。他讲说，这个《韩非子》里面有讲说，那个过其所爱，叫侵。这我的爱超越的时候的话，那人家叫侵犯别人的权了。
是那个侵，不是亲近的
亲，
是侵害的亲。
他是说在鲁国哈五月的时候呢，发动这个的人民去挖那个河沟啊，就是开运河一样的。那这时候子路啊，做官了。他用自己的薪水啊来请这些这个是准备的摊那饭呢，就是请这个工人来吃饭。那么这消息传到孔子这边来说，孔子马上就派子贡去告诉子贡怎么做，你把他碗摔了，把摊倒了。
为什么
啊？为什么
不是要请人家吃的吗？
他是意思是什么呢？讲到啊，他说超越自己的爱的范围的话呢，这是侵犯。侵犯别人了
，
就是这些工作
不该你，
应该是诸侯做的，对不对？你地方官去做的话呢，侵犯他，你在收买人心，会
遭
上面的机会，
就
不能做超越的事情。
是那个孔子好审慎啊，
不然他怎么能当至圣先师呢？就是这些点上，别人输他呀，
那当然就这个，这下就这个是。子路就觉得不对呀，怎么可以这样的跑去责问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把东西都倒掉？我是好心啊，
对
呀，你不是叫我说要爱以这个您的背后要爱主人吗？他就告诉他说哈，这个什么叫做恶犬哈，如大臣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开酒店的，家里面的酒啊，酒很好，但是呢，酒到后来都卖到酸了都没有的嘛，原因什么？原因。他门前有一只狗，很凶，看到人家呲牙咧嘴，
谁都不来买，
不来买酒。他说：“如果说你这个超越的你做臣子的，那就是像这恶狗一样的大臣子，像恶犬一样的话呢，那就是会失掉民心。会让谁失掉民心呢？会让主人失掉民心。那就是分界很重要。你做得很好，你无形的侵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理论抉择点的去分辨，
也就是该行政院长做的事情总统别抢，
嗯，
该县市首长做的事你这个中央单位也不要来抢。
可是不对
呀，你想不要犯上， 地下官不要做太多的事情。
可是老爸，公公，我跟你讲，现在哪里是这样子？现在那个行政院长恨不得表现得比总统还好，为什么？因为他恨不得说下次总统就轮他啦。哎，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这个了啊，这个是
好，我们
耶稣的比喻里面还没有到这一段哈。
对对对
不过耶稣确实在这段话当中啊，开宗明义的谈到，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
对，
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啊。那其实啊，有时候我们都看到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好像一时间意气风发，
对，
哦，好像了不起的很，啊，比方说，我们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言语说：“哎，搞清楚，哎，我捐了很多的钱给教会了。”那怎么着？
那教堂你搬回家，
神父您请回家。
对，
啊，所以这样的言语其实，有些教友是脱口而出，
他其实也无心了，
对，他不一定有
这个话语呢，就含着他那份傲气在了。哎，我比别人了不起，我每一个主日的捐献，我都是那开支票的，对不对？
这个耶稣不是也讲过吗？你看寡妇两个铜子的两个铜钱的那个意思吗？就是这样子，这些现象早就在圣经里面举例说明过了。人就是这样子，自以为做的多，自以为付出最多，该得救是我，别人不该得救。
但是老爸，我跟你讲啊，我在服侍工作的时候，我也有看到一种人啊，就是说他可以放下身段，也许他是董事长的夫人，但他确实可以放下身段，做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洗碗啦、啊、抹地啦、啊、通水沟啊、扫厕所啊，他都去做了。那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是一个
很谦虚
的、自卑的人，
对。
可是啊，他一回头就讲哟，那个东西我才不喜欢。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许他的确可以放下身段做了很多，
对对对，
连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比方说去刷马桶，
对
对对，他可以把它弄得很干净，可是一回头回到他的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比方说一提到名牌，那他整个人呢又回到名牌那头去
了，
我就觉得那刚才你的样子不就白白做了吗？
就是他骨子里头他还有一份那个傲气在，还有一份那个身份地位的那种面相在他身上，对，所以他会这边说完了以后，人家正好别人在聊什么的时候，
对，
那个啊我才不买了，那个
对，
就无形中就显露出来。
所以
可是平常他的确是一个自谦自卑的人，
对，但是这一下就露了馅了，你还是骨子里头你，
但是我还是
你做的那些是做样子做假的，
也不见得呀。
多宝讲没错，假如说人没有这些劣根性的话，耶稣不要再三的告诉你们要谦虚，要谦虚。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慢慢改。
对，他在一个时段，他也许真的可以做到，自卑自谦啊。
对。
但是在某个时段他也许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圣经啊，为什么我们这千百年两千年呢，它还依然是我们的生活宝典。
对，你讲了这个我又想到了哈，有一个别堂的一个教友跟我说，他说陈大哥，你看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什么事？他说因为他们教堂为了教友的这个感情之间的交流啊，在每一次主日弥撒完了以后啊，他们会在他们那个小客厅里面摆上一些茶点啦、咖啡啦什么东西的，让教友能够去
用
你们聊天，用聊聊天啊，有点饮料喝。可是无意之间呢，也不是教友去说给他听了，无意之间他就听到几个教友叫这种咖啡啊，我们家从来都不会买什么东西嘛，我们家都是喝研磨的。他听得心里好难过，他说这个那研磨的那不可能，我在这边有个人专门给你研磨嘛。
对呀，我这个不是咖啡厅。
那你看看这种人就被瞧不起了，对不对？
对，我就是
耶稣讲的
话，
自高的就是自高自大的人呢，必被贬义的，因为我们看不起你，转有什么了不起
啊。对啊，
对，那就说我们准备的你要有感激的心，哎呀他们那么辛苦来准备的。
对，甚至还有教育说，哎，你这个牌子的牛奶不好，应该买另外那个牌子。
讲得很好，这种水不能泡茶，要买热
水
水。
对对对 对，我说教友嘛，你就是啊，越简朴越好的，给你准备的就已经 你就应该谢谢了，你怎么还能这样的呢？我就后来我实在也没办法说，我说那你就
下次奉献一点
吧，而为吧，或者你就跟他讲说哦，我们这里少咖啡，咖啡研磨机你能奉献一套吗？
那别来，
哎，
来了咖啡研磨机，你是找人家麻烦呢，还得有个人在
那
边研。
那每个礼拜天你就在那研磨机旁边，哎，你来做服务工作嘛，对不对？让大家都享受一点好
的
嘛。
这个的确是很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生过相同的状况，就是同样啊，比方说我们有一阵子是到家庭去读经，
嗯嗯
嗯，
那么就发生同样的情况，就是每个家庭呢，比方说今天这个人准备了这个冷饮，
嗯
啊。下回呢再到别人家的时候就准备了水果、
嗯、
然后再第三个呢
就
有茶点、
嗯、
啊，然后第四个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好的竞争啊，就是说哎，好像是说哎，
热诚招待客人，
对，热诚招待客人、嗯、大家也是出自一片诚意，后来呢神父一看不成了，
嗯，
这样下去恐怕得吃晚饭了、嗯、所以就决定不要在家庭读经了、嗯
对，其实真的来讲说，为什么人都是有爱做出发点？
对，
啊，那爱做出发点的时候，基督也告诉我们先爱自己，
嗯，
所以无形中间会把自我把它表现出来。
对对对，
那这是说我们常常不停的讲说要谦卑，谦卑的原因的、
嗯，
啊，跟他学良善心谦，
嗯，
心里面有谦卑，那这种的。三人的话就不会出来的，
对，
他不知道说他今天否定了这咖啡的这个值，那就否定了别人家的辛劳，
对，所以就是老爸说的最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什么都是以爱为来为一个出发点，但是在不其然之间呢会露出了自己的本性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要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所露出来的本性就是符合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谈的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的这个自谦自卑呢、
嗯嗯嗯、
那就是我们要不停的反省了、嗯、啊，
多念福音书吧，
对，借着今天的福音我们也谢谢老爸对我们的说明，谢谢。
老爸的话，
人性是自私又高傲的，但是呢天主的国呢什么来，是天主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个天国，那天国怎么产生呢，就是要能要谦虚空虚自己的时候了吧，完全按照天主自己在生活，天国就在他身上出现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期待说不未知数了，怎么样在现实中间你能够把天主的爱跟谦卑照顾穷人啊，不夸耀自己，这些美德呢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信仰而修行的一种工作，那就是说因为读圣经，因为施行天主的话修改我们的日常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接近天国的标准。